好，下边是主日经文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我这里呢邀请线上和现场的兄弟姐妹都一起来读。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我们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山去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信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感谢神。那么今天呢，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八福第一。我们是有请梁牧师来正道，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现场的跟网上的都在主的恩典的当中。差不多隔了2年的时间，没有在这个讲台上跟你们来见面。感谢主呢，我们现在可以恢复这个实体的敬拜。我是鼓励在网上现在还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回到神的家，回到教会里面。因为每个主日的这个主日崇拜不是一个礼仪就是说我们只是做，实在呢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敬拜，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个主日我们都make an effort 就是我们都回到教会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同心的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透过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在一起彼此的相交我们来敬拜，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开始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登山宝训基督徒信仰呢最大的敌人你认为是什么呢？有些人说是不是政治的迫害，就是说你信主你就要给抓等等。我觉得不是，我相信也不是所谓世俗的潮流有很多人都怕我们的信仰如果越来越世俗化，就是没有这个属灵的深度，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 成为一个虚伪的一个信徒。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有信徒的外表，或者是有信仰的所做的事情，这是外表的事情，但是没有内涵。所谓假冒为善的信仰，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危险。为什么基督信仰最大的敌人是有那么大的一个敌人？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防范他呢？因为我们所有属主的人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见证人。神差遣我们在世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见证的不是有没有神，也不是见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些都是重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见证人，特别的就是我们要见证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更重要的不光只是有没有一个救赎，乃是神的救赎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救赎。怎么知道？我们就是一个 sample， 我们就是一个样板，就是透过信徒的生活行为，或者说就是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怎么样来救赎我们的生命，或者是神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信徒他们都是所谓虚有其表的一个虚伪的这一类的信徒，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见证人？那么我们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怎么样在世上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见证人呢？那当然，整本圣经事实上都记载了这方面的教导。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那里呢，保罗告诉我们呢，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在这里说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大家觉得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有一点吓人啊？哇，好像很厉害，怎么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像我们永远也不容易可以达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像保罗在这里定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我告诉你，登山宝训呢，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更实际的知道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可以说呢，就是像在这里所讲的，登山宝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过天国子民的生活行为，成为主可以使用的一个见证。所以呢，尽管有些时候圣经好像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呢，圣经也同样让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方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在登山宝训三章的圣经的当中呢，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提到这个登山宝训是怎么样高尚的一种生活行为，他没有这样说。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否认登山宝训里面所提的所有的生活行为跟时下，跟我们所看到的时尚潮流 外面的人他们怎么样的生活行为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呢，登山宝训是有一点反潮流的。有人说好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记载的是有一点远离人间烟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人认为呢，是不是登山宝训只是一个理想啊？根本是不能够行出来的。我不晓得，我有一点担心，可能很大部分的信徒真的是这样想。所以呢，他们不是不相信登山宝训，他们很熟登山宝训，但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这个不是用来行出来的，这个只是好像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张西本品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看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开心。哎，你看，这个是我们我们的一个标准，一个理想，但是是不是行出来，没有人管。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真的要问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这一套只是拿来看的这样的东西？圣经任何的地方啊，任何一卷书都没有这样只是拿来看的教导。圣经一切的教导可以说都是为着要实行出来。比方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爱啊，爱是忍耐，爱是怎么样的可以看顾我们四周围的人，爱基本上就是要行出来。保罗所讲的爱从来都不是那是 sentimental 的一种爱，爱就是在生活行为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去爱。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也是讲到信心，但是又特别讲到行为，有信心不可以没有行为，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你看圣经是很清楚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登山宝训呢确实是主耶稣对所有天国子民的教导，是他们行事为人应该有的一种无视啊，一个 model。当然是跟世界的这个无视呢是很不一样，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见证我们是蒙神救赎的人呢？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世人是一无一样的话呢，那他们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要接受一套那么认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跟他们基本上是一无一样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看为一个理想，觉得是无法行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是世上最虚伪的人，讲一套行一套，这个就是虚伪的人吗？一个虚伪的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呢？一个虚伪的人他所讲的话可信吗？所以我们传福音基本上就没有意义，是不是？如果我们失去这个见证人的身份，我们实在是失去了我们存在这个世上的意义。那将来呢，我们很难向神来交账。那我讲了一个那么长的详细的一个引言，主要就是要讲明登山宝训呢是一个吩咐，不是一个参考，我们必须遵行，我们甚至要努力的去遵行，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来遵行，这个才是我们作为门徒 应该刊登山宝训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不过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呢，门徒最初还是不明白的，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诶，从来没有听过啊，耶稣在山上跟他们讲登山宝训，他们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训，很好啊，甚至可能觉得很精彩。但是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呢，门徒的生活基本上还是跟其他的人没有怎么样的分别。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才想起主的教导，然后他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来实践主的教导，结果真的是触动很多人的心灵，也带给社会，当时的社会非常深的一个影响。我告诉你，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开始，而且呢被建立起来，往后几百年一千多年，尽管教会在多次经过极度困难的环境，但是还有无数的人愿意加入教会，跟随耶稣为主。在往后我会有好几次的讲道，我会跟大家继续的来思想登山宝训，到底耶稣要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信徒，成为他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呢先看一下登山宝训的一点背景。登山宝训的一点背景，在大家可能有一些看不到，就是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记载当时呢，看见这许多的人啊，当时呢，很明显有很多人呢跟随耶稣，如果大家记看前面啊，我把前面的都打出来，就是下面是第五章第一节，然后往上看一点点的上几节啊。当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随耶稣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能够医病赶鬼。你看第四章二十三节，任何一个人能够可以医病赶鬼，当然有好多好多人来跟随啊。耶稣当时呢看到这样的情景，耶稣好像要避开他们，所以呢他就上了一个山，第五章第一节啊，他就上了一个山，然后门徒就围聚在他的旁边啊，在他的跟前。很明显呢，登山宝训是对门徒所说的，所以登山宝训是对我们跟随主的基督徒所讲的。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讲到八福啊，在这里大家都不需要，你们有圣经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八福啊。不过呢今天我没有时间把八福都讲，今天呢我会只是讲其中的两福，就是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跟爱动的人有福了，两个。那八福呢基本上呢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的四福呢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后面的四福呢是人的，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往后呢这个八福的次序，其中有两福我会把它稍微这个排列稍微改一下的，不过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后我会跟大家来解释。那首先就我跟大家来讲啊，所谓有福了， 因为呢，你看都是大福，就是基本上都是什么什么有福了，什么什么有福了啊，大家都很清楚。那到底有福了是什么意思？有些英文的译本呢，就是 Happy are those 啊 ，Happy are those， 那就很简单的，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啊，就是这个福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开心，很高兴哈、啊，很快乐，好像是一种很个人的，很主观的一个感觉啊，我很开心吗？啊，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这很难解释八福。你看这个八福下面的八个福气，怎么可以带来开心这样的一个感觉呢？为什么虚心的人会很开心呢？虚心等一下我会解释，虚心就是贫穷，贫穷怎么可以开心呢？爱动基本上就是不开心。那所以呢，有福了不可能是一种主观的一个感觉啊！我在这里说不可以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事实上呢，从整个经文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耶稣基本上他说有福了是宣告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这个客观的情况呢，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情况。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他们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情况，我会等一下会解释。那今天我跟大家来讲虚心跟爱动啊这两方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参考同样记载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提到这个八福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呢，好像呢就特别讲清楚这个虚心是贫穷，是灵里面的贫穷 ,poor in spirit, 啊，是灵里面的贫穷。在原来的文字都是我，所以我也不太明白在马太福音的中文的翻译是虚心啊，原来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贫穷 ,poor in spirit, 啊，在灵里面的贫穷。什么是贫穷？贫穷就是很简单的，贫穷基本上就是觉得缺乏啊，需要别人的帮助。耶稣说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所以呢，耶稣所讲的不是一种感觉啊，你在一个缺乏的一个情况，你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个是有福的。这个是我们住在一无所缺的，在加拿大，在这里非常富裕的一个环境，真的很难理解，是不是？怎么觉得缺乏？我又需要别人的帮助，怎么会有福呢？这个岂不是我们尽可能要避免的一种生活？这个如果乐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当中是非常不理想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在生活上是一无所缺，是不是？一切都是丰丰富富，有余的，很多的，很足够的，是不是？但是这样的富裕，一无所缺的一种情况，当然我们就无需别人的帮助，我们也不需要求任何人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如果整个社群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话呢，那当然他们每一个都可以非常独立的生活，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的交往，因为大家都可以很独立的生活吗？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结果 这个社群，他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不容易建立起来。这个就是现今我们西方社会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每一个人根本不需要旁边的人来帮助他，所以他们都很独立，甚至他们都是很孤立，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建立怎么样的关系，因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好像这个也解释了西方长大的孩子，他们都很看重独立，他们都很看重这个 privacy。 你的孩子如果在这里长大，他们很少就已经说他有 privacy。 我在非洲宣教的时候，我很快就留意到非洲人的人际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是非常好。我以为这个是他们文化的特征，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人际关系那么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穷，他们很贫穷。当每一个人都贫穷的时候，他们必须互相的依赖，就好像他们缺乏了，他们都会找他们的邻舍，或者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这个我没有时间跟你详细的讲。在非洲，他们很随便，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去找他们认识的人。结果我发觉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情况的当中。他们拥有的，我觉得他们在生活上当然好像很多在物质方面的缺乏，但是在关系方面他们拥有的比我们更宝贵，我觉得更有内涵。当我们在这里追求独立、自立啊，这个 independence， 我是不是可以带大家，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能够动，可以吗？哦，对，这个 independence， 当我们追求这个独立、自立，这个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 interdependence， 是互靠互赖。我觉得互靠互赖是一个更健康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想一想，一个温馨的一个家庭，是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很独立的，都很自立的，还是一个每一个成员都互靠互赖的？一个家庭里面绝对不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是彼此依赖、彼此依靠的一个家庭。另外呢，虚心是讲到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我们需要帮助。结果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更容易想到神，我们更愿意来亲近神。这个往往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一个启发点。我们跟神建立关系要真诚的，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有点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提到这个税吏啊，这个都大家都很熟。这个税吏他看到他看到有些人站着啊，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富有啊， 我不像别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导致这个税吏啊，那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十三节，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面贫穷的一个表现。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他们贫穷不是没有，乃是有了一切天国。你有了天国，你就有了一切，因为这个是最宝贝的，是永恒的。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好，第二幅，哀恸的人，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讲的对，这个恸，刚才我好像听
哀痛
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彼得安慰。在 NIV 另外一个英文这个翻译本就是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啊，就是有点悲痛啊，这个我有没有发现，对，这个悲痛但是原来的意思不一定是悲痛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这是同样是马太福音，这个字同样也出现第九章十五节那里提到耶稣对他们说，新郎跟陪伴着的人同在的时候呢，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所以不可以是悲痛的当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所以陪伴的人怎么可以不开心呢？所以不开心基本上就是这个哀痛的这个意思。所以有些解经书就说 Happy are those who are unhappy， Happy are those who are unhappy， 这个是不是非常矛盾是什么意思呢？Happy are those，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 paradox 是很难解释。那这里的哀恸很明显不是所谓失去一些东西所带来的哀伤就好像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亲人，那我们很哀伤，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讲这个八福在这里的哀恸这个哀痛是跟着前面的虚心，是紧紧的跟着的，所以呢应该是同样看到自己在某一个的状态里面，就像刚才提到贫穷，灵里面的贫穷是一种状态，不是一个感觉。所以呢在这里的哀痛也不是单单一种感觉，当然你觉得自己有不开心，但是最那个重点是一个状态。那到底是看到什么的，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会带来这个哀痛呢？结果还会带来神的祝福呢？那只有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是看到自己的软弱，你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为自己的软弱感到哀痛。这个也许我们很难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常常听人说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都听到有人得罪你，伤害了你，那么你就原谅他把事情忘记就算了。但是做得到吗？当然不容易做不到。就算勉强的原谅，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忘记。你伤害了我五年、十年、二十年，我还记得你讲了哪一句话，严重的伤害了我。我一点一滴我都记得很清楚。不过我告诉你，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怎么可以做得到？你对自己，你对你自己，当你做一些事情伤害自己，你一下子就忘记了。没事没事啊，你很容易原谅你自己，你对自己，你绝对可以做得到这个 forgive and forget。 很多人他自己怎么样的骄傲、自私、诡诈，只是基本上都是很伤害自己的一个骄傲的人。别人看不到吗？一个骄傲的人就是看不到他这样是伤害自己的。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伤害我们自己的事情，只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容易原谅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提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在这里呢，保罗跟他们提到一连串的罪啊，如果你看这些罪，人要眷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性不圣洁等等啊，我不读下去了。事实上这些罪无论哪一个时代都有，而且我们都很熟，都见过。那为什么在末世才是危险呢？我相信不是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有更多这样的罪，而是在末世的时候人越来越不看这些是罪，人把这些基本上是罪把它合理化，把它美化，甚至把它戏剧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末世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年代。人乐在这样的境况，越来越不看这些是罪，越来越接受这个是无所当然的一些事情，这个是非常危险。人在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可能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跟罪恶的权势。那我们明白这个情况，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真的是一个祝福。因为当我们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在诗篇51篇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34篇14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当他们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必得到这个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罪而哀痛是多久以前的事情？还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来讲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弟兄所讲的一个他叫 Chuck Colson 的一个故事。他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西方的法庭开始审就是审判就是德国的军队，他们怎么样受害了啊，以百万计的这个犹太人，怎么样把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面，饿死他们，冷死他们，用煤气毒死他们等等啊。后来当然还有一些犹太人活下来，所以在法庭上就指证这些罪行。其中有一个姓传的一个犹太人他活下来，他站在法庭上，他要指证其中有一个嫌疑人，一个就是当中的一个德军他怎么样的受害犹太人。在法庭上，这个人盯着那个军人，忽然间他哭起来啊！旁边的人觉得很奇怪，那是不是他诛心丧情呢？这样的哭，所以呢，后来就有人问他：“你瞪着那个人，那个军人，你为什么会哭呢？”他说：“我不是诛心丧情。”他说：“我今天我才清楚地看见这个人，这个杀害无数无辜的这个军人，那么邪恶的一个行为。原来他的样貌跟我们的样貌非常相似，基本上还是一样，这是同样的一个人。原来一个人，一个相貌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怕，我觉得非常难过。也许我也同样可以做出这样邪恶同样可怕的事情。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只可怕的野兽。我们实在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哀痛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他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安慰。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把这个登山宝训留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属天的道理。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不是只是为将来我们在天国在永恒当中我们才活出来的这个标准，因为你是告诉当地的人，他们作为天国的子民跟随你的门徒，他们应该有的生活模式。求主透过你自己的教导建立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主透过圣灵同样的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我们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一个见证。感谢爱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